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你们说这每天看新闻到底有多拧吧？那边山西煤矿爆炸的事儿还没完，全民一片悲痛，北京这边又欢天喜地的搞接待，小朋友们蹦蹦跳跳的欢迎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这山川异域风月到底同不同天呢？人民大会堂里依旧觥筹交错，人们在酒桌宴会厅里依旧谈笑风生。这世上的悲欢本就不相同，更何况是国家跟人民呢？而这次武契奇来了，很多人分析是说他察觉到了中国对于大俄的态度有些公事公办，所以愿意来当中国进入欧盟的桥头堡。但实际上咱也说了，人家大俄是来拿钱的，中国的外交口吻只是让自己的面子上不那么难看罢了。至于当桥头堡这事儿，更是无从说起。毕竟啊，塞尔维亚自己地方小，国内各种势力盘踞就不算太平，能给自己先弄明白就不错了。来了就是为了要钱来的。这不，塞尔维亚跟巴基斯坦还是同一时间都来的，这又是狠狠的一笔啊。就不知道这些天天扬我国威的网友们是怎么敲出这段话的，这都是你们的血汗钱呀。而至于中国和欧盟的关系，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变好的，双方走向分裂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多。自从荷兰把安氏半导体没收之后，欧洲各国就开始动用了收缴中国资产的心思，陆陆续续没少给中国上眼药。这不，欧洲这两天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的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所导致的倾销问题。毕竟贸易顺差让中国吃了不少红利，现在还一个劲儿的国家大力补助企业出海，像新能源车这种把人家的工业资本都挤死的，那谁能乐意？商务部发言人口气倒也挺硬的，说如果欧洲制裁中国，那中国就制裁欧洲的这些汽车、葡萄酒、化妆品什么的，咱也搞对等。但是至今没看到中国到底制裁了谁，反正都是过一把嘴瘾就完了。远期来看，欧洲人家肯定是要搞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工业回流，再武装自己，主打一个谁都不靠着。毕竟过去的基础和地位在那儿摆着呢，虽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摆脱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中国需要考虑的是，失去了阿美利卡，再失去欧洲的市场，那么这些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底找谁去？没有贸易，中国靠什么挣外汇？这都没有后续解决方案。所以别看商务部嘴上硬气，其实心里慌得不行。想要破局也很简单，对外去国外建厂，毕竟根据人家的劳动法来操作，保证工作者的权益。但是这样一来呢，你价格啊低的优势肯定就保不住了，毕竟外国人他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可是有工会的。对内呢，你得加强内需，才能消耗这些过剩的产能，保证国内的工厂还能开工，工人还有工作，不然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在街上晃悠，谁都得慌啊。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工厂愿意出去，毕竟出去了就不受你中央管制，我一分一毛挣了，只要合理就能落在口袋里。但问题是中央可就拿不到这些钞票了。再一个，人家关国门关得这么费劲，你们往外跑了之后发现呀，怎么雨都下在家里，这不坏了菜了吗？中国梦还怎么继续呢？不过说到梦，最近建国回阿美利卡之后倒是变得异常高效，这两天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那就是让申请绿卡的人必须返回原籍国家，说这是改变了申请程序60多年来的一个窟窿。什么窟窿呢？那就是如果你是非法入境的，又或者是拿着比如学生签啊、临时员工或者旅游签的人，本身到阿美利卡就是短期停留且处于特定目的，到期就应该离开。这个访问呢，不应该是申请绿卡程序的第一步。听上去没什么问题，也挺合理的，毕竟这样可以规避很大一部分不合规矩的人，保护合法移民的权利。毕竟每年的配额就这么多，你给发的多了，国内民众不乐意，发的少了也会错失人才，只能加强筛选机制。但是这话到中国那儿就变成了阴谋论，说这要是回了原国家，然后被禁止赴美或者签证业务审批暂停，这不就坏了吗？ 你说这操心的，咱也不知道是有多少少爷公主在人家阿美丽卡那儿等着拿绿卡，从此走向幸福快乐的生活。不是，中美友谊又不怎么样，不是一直喊着中俄友谊友好吗？你们可以去大俄那儿啊。不过提起大俄，就不得不说这两天卢甘斯克一个学校被砸了。普京气愤不已，让俄国防部提交了报复性打击方案，说一定要狠狠地给小泽一点颜色。为了占领舆论高地，普子派人在联合国放话，说对方不讲武德，这学校里都是还没成年的，你们这是刽子手。央媒一看这个，赶紧跟进啊，也报道了这一消息，随后就发现被人家给耍了。因为后脚大俄就让人爆出来，说这学校其实是大俄专门培训无人机飞手的，全都成年了，而且大部分21岁。没错，就是之前在视频里报道过，那些从学校里硬给招聘入伍，说不上前线很安全，但是不去不给毕业证的那群大学倒霉蛋，现在可好，集体为国捐躯了。虽然说都成年了，但是按年龄来看也确实都还是小孩，本来应该有大好的青春等在前头，现在家属也不知道能不能领到抚恤金，按照社会主义老大哥的既往历史来看够呛。不过大俄还真是挺逗的，在国际上被狠揍，但是嘴一直很硬，在哪儿都讨不到便宜，但是中国还上赶着输血，还真是远亲不如近邻。更逗的是，前两天俄国不是带了很多人访华，其中一个记者就采访总统顾问，说中国现在医疗出境游风头很热，大俄会不会来中国看病加旅游呢？答案那真是很打脸，人家说不会的，高净值客户选择德国和以色列，毕竟人家治疗肿瘤外科手术有经验，质量有保证不说，我们还有回扣。普通人去土耳其和印度免签，直飞性价比最好，实在不行还有韩国，远东地区宁可去那儿也不会去东北的。而中国归在了度假这个类别，可以看看中医当文化体验项目，买买东西也就算了，谁敢把小命往这帮人手里交？你看看，还是社会主义了解社会主义啊！你们这些国内自己的资质和标准找个人就办了，那哪能信呢？还是得找有国际标准认证背书的才有保障。可能是国际上现在看似平稳，然而实则暗潮涌动，国内的宣传也越来越离谱。这不是之前国安部突然发出消息，说有一个美女博主诱导策反了境内100多名人员，说很多人呢被诱骗着以做自媒体的名义发了很多国家重点单位的照片，并且点题不要因为小的利益失去了家国大义。不是，你照片都不发一个，谁能信你啊？再说呀，本身你不说还没人知道这种方法，回头你一宣传，境外势力都知道中国人压抑禁不住这种帅哥美女的诱惑，可怎么办？再说了，普通人生活如此辛苦，仨瓜俩枣的挣不到几个，你让大家体会那些形而上，怎么不问问为什么领导们都把子女送到海外？现在中国人的现状是生也生不起，死也死不起，只能不人不鬼的在这个世间晃。这不嘛，前两天五一有人去江苏无锡惠山公园玩的时候，发现很多台阶都是用老碑制成的，上头还能清晰的看见先父贤妻等等文字，现在就这么让人踩在脚下，你不犯忌讳，那普通人还觉得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念。而官方的通报更离谱，说北坡这原来有很多可追溯到清代的私墓，后来整治的时候拆除了一大批，这些碑石料还不错，就切下来当石板用了。你说你这事儿干的还真是仙人板板啊！而且不仅是普通人的碑人家不在意，广元黄泽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结果明代的圣旨碑被当作凳子丢在路边，小崽子跳上跳下，还有手欠的往上砸手水瓶的，对文物都这个态度，就更别提什么普通人了。所以现在也有新的流行，很多人会尿悄的把家人的骨灰埋去他生前最喜欢的地儿，什么公园树底下、象棋摊位旁，甚至是工体球场里，没事了，家人要是想念他就去那儿坐一会儿，你看看一下子就有点那个亡灵节的氛围了。不是不想入土为安，因为确实很贵， 现在国内第一批到了20年使用权的墓呢，已经很多没有人续费了，都被挖出来放在一边，等待下一届主人。你说这中国人是得唯物主义啊，不能讲传统那一套，不然天天得有人造反。生亦何欢，死亦何惧，你看这不就超脱自然了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欧洲跟中国照这么发展下去，到底会不会也迎来下一波脱钩呢？国内反间谍势头正猛，中央到底在怕什么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次再见，拜了个拜。